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头晕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有的时候没有休息好或者生病了，就会出现头晕的现象。对于很多中年的朋友来讲，头晕似乎是家常便饭，经常头晕对工作生活影响很大。有的人觉得头晕简单休息一下就能恢复，所以不太放在心上。其实头晕的病因复杂多样，涉及许多专业和学科。那么今天呢，纽约健康365节目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美国内科及老年科双科医学博士陈玉春医生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科普介绍头晕的相关医学话题。欢迎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及老年科双科医学博士陈玉春医生。陈玉春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美国老年科专科特考文凭、东南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在西奈山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是法拉盛医院医疗中心主治医师、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陈玉春医生所主理的私人诊所擅长一般内科疾病、老年科诊疗、老年痴呆、高血压、心脏病、肠胃病、关节炎、贫血、肝病、甲状腺、性病、高胆固醇、头晕、褥疮等。陈玉春医生诊所还可以提供联邦移民体检、商业驾照体检、心电图检查、抽血等服务。陈玉春医生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136-33 37 Avenue 6A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8-1202 718-888-1202。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陈医生你好，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
你好。
陈医生，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是头晕。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头晕对于每个人来讲似乎都不陌生，偶尔头晕一下觉得缓一缓就没事了。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些头晕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请教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您首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啊，人为什么会头晕，大致会有哪几种情况？
头晕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最常见的主诉之一吧，一般去看医生啊是腰痛啊头痛啊，头晕是其中之一。一般头晕呢就是感觉自己在眩晕，有的是觉得自己要昏过去了，这种感觉就头晕。这个原因呢五花八门，可以说非常多。这也是为什么内科医生很怕看这个病，头晕的这个主诉这个病人。每年有400万人的人到急诊室去看头晕，但是大部分的病人的这个病因啊，导致头晕的原因呢、都不是很严重。大概90%多的病人都不是很严重，就是你哪怕误诊了看错了也不要紧，但是有一小部分人是很严重的，非常非常严重。比如说他有脑出血、脑梗塞、小脑病变，像这种病人的话你要必须及时救治才能够挽救病人的生命，所以也很重要。那具体病因我们一般来说啊，就是分成这个几大类。一大类是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就是大脑里面的病变。比方说脑出血啊、脑肿瘤啊、中风啊，这个可以，小脑病变可以导致这个头晕。还有部分呢是外耳，就是听力部分，就是人体管平衡的器官，叫前庭器官，这部分器官也会导致头晕，这是比较常见的。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吧。然后还有其他原因我不清楚， 比方说药物引起的头晕，很多药物会引起头晕，对不对？还有比如说贫血啊，心脏的心肺的毛病也会引起头晕。所以我们头晕的病人来了有这个主诉以后，一般是首先问病史，根据病史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是这样的。
嗯，那陈医生，刚才您在给我们大家讲解头晕的时候呢，提到了两个词，一个是头晕，一个是眩晕。那头晕和眩晕该怎么区分呢？
是头晕是觉得啊，有感觉我好像头站不稳呐、啊，头晕晕的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我们叫眩晕，对不对？不叫头晕。
对，
眩晕的感觉是我这个周围在动，比如说我坐得好好的，我觉得这个屋子在转动。
哦，
这个我们一般这个就不就是俗语就是眩晕，但它得根据病理发病基础，这两个是很难区别的，实际上。
嗯，
一般人区别不开，到底是眩晕头晕，应该是他们把它等同吧，是相同的这个一个主诉了。
嗯嗯，那陈医生，像比较常见的这种头晕或者眩晕，比较常见的年龄段或者是性别，它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特点？
对，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不同年龄的病人表现出眩晕，我们首先想到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就是根据年龄可以去帮助你去这个做出诊断。比方说一个比较年轻的四五十岁的女性，她就主诉眩晕，而且呢她还伴随一侧耳朵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耳朵很饱满，有东西塞在耳朵里面，而且有听力下降，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叫做梅尼尔综合症。一般来说是这个是这个年龄段女性，而且呢有对低频声音的听力下降，一般老年是对高频声音听力下降嘛，它是低频的。
嗯，
然后呢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而是一过性的，同时伴有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是梅尼尔综合症。而且这种病人你如果头不动，他一般就眩晕就会减轻。
嗯，
这是原因之一吧。我比方说这个例子跟年龄有关，如果一个年龄很大的人，一个老年人，他眩晕就是平时没有眩晕的，突然眩晕了，而且他有很多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方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可能是脑中风，这个时候呢就要到急诊室去看。
嗯，
那么这个时候急诊室呢，一般医生的话做诊断的最好是用核磁共振，用 CT 的这个诊断出阳性率的这概率就要小一些，我们一般建议是用做核磁共振。但这个急诊室的医生会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来做诊断，这个单在年龄我说了。还有如果是一个我碰到过这样的病人，他常年吃素，常年吃素呢，结果他信佛，他吃素，结果什么问题发生了呢？这个素吃素不吃鸡蛋不喝牛奶不吃肉的这个人呢，特别容易维生素 B12 缺乏。这个 B12 缺乏以后贫血，然后那个周围神经病变，结果他很严重的头晕，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一抽血发现他贫血，发现 B12 缺乏，红细胞体积变大。这个病人补充维生素 B12 以后呢，头晕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年龄和他的病史啊，是确实很关键很重要，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来决定。有比方说有些病人他平时喝酒抽烟，这个影响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都在。就很年轻，结果他说头晕，时不时头晕，这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有心脏的毛病，房颤啊，心肌缺血啊，这个时候呢只要把他原来的病，这个心脏的病治好，他头晕也就消失了。但更常见，最最常见的，我们说到诊所来的头晕呢，是跟耳朵平衡有关的，比方说病毒感染啦、其他感染，就是影响到耳朵内窝窝管的这个系统的话，这种头晕是比较常见。这种病人有个特征，就是这病是突然发生的，不是慢慢，不是慢性的，突然发生。然后哪一天呢，他突然起床的时候，突然一动，头一动，哎，就晕，而且会有恶心呕吐。但是呢，只要头不动，保持在某个位置上不动，他就不头晕。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一般判定是周围神经外耳道这个平衡器官发生的问题。这个呢只要做个一些把他的头转动，在某个方向转动几下的话，他就有些症状会自动消失。
嗯，
好根据不同的人不同年龄他自己的病史跟这个头晕是有关系的。
嗯，那也有不少的一些年轻人啊，每天坐在电脑面前久坐不动的一些人，他们一天伏案工作之后也会出现头晕，颈椎也不舒服。
对，有那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比方说疲劳，
嗯，
呼吸不好，这也会头晕。你像你这个久坐突然站起来，那个有可能是体位性的晕厥，比方说你突然站起来以后大脑一下缺血，然后心脏要有一段时间反应，把心跳加快，把血压升上去，那个大脑的血液循环才会改善，这样头晕才会消失。所以你蹲在地上，你突然站起来也会晕厥一下，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个一般是生理性的，但是如果长期不休息不好，疲劳，那个头晕呢就会比较严重。
嗯，
只要休息好了，一般那个头晕就消失了。所以头晕的原因很多，但是90%以上的头晕呢，都不是会导致很严重后果的头晕。
嗯，有老话常说啊，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年长一些民众，他可能头晕本身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他就想的是，哎，不要麻烦别人啊，或者是逞强的心理，他还硬是要起床要来活动。像这种情况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啊，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如果是这样头晕，就说，我觉得吧，这我感觉我的这个病人里面的，如果是慢性的头晕，有些就是经常头晕的，有时候已经医生已经看过了，已经给做了很多检查的这种头晕，当然也还是要小心。像这种病人呢，可以根据他自己都有体会，什么时候会头晕，什么时那个做什么事情就不头晕。比方说有些人睡不好，吃安眠药，吃精神科的药，一吃这个药他就会头晕。那你都知道，比如说我吃药就头晕，有个时间关系，有个因果，哎，我吃这个药就会导致头晕。他们都知道了，这种头晕的话，你要注意，就是少，能不能不吃这些药，跟医生商量，就看医生。如果都知道是自己的这个老毛病，他自己很清楚的话，那个也许可以不用急着到急诊室。但是如果从来没有头晕，是新发生的，就是最近刚发生的，而且从来没有的这种头晕的话，还是要小心一些。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病人急着要去急诊室看头晕。当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说了，慢性经常发生的不用那么急。但是如果是新发生的伴有，当然还有其他症状的，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嗯，
最好到医生那儿，家庭医生啊，神经科医生那儿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不是很严重的后果引起的头晕的话，就可以慢慢治疗，对症治疗。
对对对，听了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我相信呢，广大民众朋友对于头晕呢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了。我们常说，虽然是头晕是头部不舒服，但不一定呢是您的头有问题，可能是身上其他的器官出了问题，要找到原因。
都会导致头晕，各个系统的疾病。
对对对，那陈医生能不能分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像贫血引起的头晕，它的症状包括该如何处理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这个贫血很常见，是任何原因引起的贫血啊，这个病人都会有，比如说无力啊，脉搏加快啊，尤其是一站起来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呢，就觉得四肢无力，就会伴随头晕。这个头晕其实是缺血引起的，
嗯，
就是我们主要器官的供血不足引起的。如果已经明确了病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贫血呢，就要对症治疗就可以了。就我们临床上最常见老年人最常见的这个贫血呢，一般肠消化道出血，自己不知道，因为他肠消化道出血慢慢出血的话，丢失的血液多的话，骨髓心造的血跟不上，就不能够提供这个损失的血液的话，就慢慢就会导致贫血了。如果一旦知道自己的贫血，一定要去找原因，为什么引起的贫血。像年轻的女性啊，她月经流血多，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那个只要补充铁剂，这个贫血就会纠正过来。但是老年人的贫血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一个是消化道的肿瘤是比较常见的原因了，引起这个贫血。另外，血液系统的造血的，那个骨髓方面的也有，血液系统的毛病也有，然后营养不足的也有，就像我说的维生素 B12 缺乏、叶酸缺乏，也会导致贫血。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头晕跟贫血有关系，那就要去找病根，找这个贫血的原因。我是这么理解。
对， 那陈医生，除了像贫血造成的头晕之外，像高血压或者低血压所引起的头晕的情况的话，那它具体的症状和我们解决的方法有哪些呢？
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高血压太常见了，对不对？我们那个生活当中看了这么多高血压，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呢，也是跟那供血有关系的，大脑的供血。当血压非常高的时候，并不是说支配就是提供这个血管提供给那个大脑的血液量是很充足，不是的，因为它血压特别高的时候，血管收缩，那个血管收缩啊，心脏喷出了射出了这血液到大脑的数量反倒是有下降的，所以呢，这时候有一个头晕的症状。其实这时候危险不光头晕，这种高血压的风险呢，如果是非常高的话，还有高血压的危象，甚至导致心脏的衰竭，导致脑出血。
嗯，
所以这种头晕要特别小心。如果是血压特别高的话，我们一般如果血压非常高的话，要送到急诊室做这个迅速的降血压处理的，当然不能降太快。这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很常见，确实很常见，不是很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不是罕见，就是会有发生的。那么低血压呢，反倒不常见。如果低血压的低到某个时刻，低到某个数字啊，这个血压是推动血液在身体循环的嘛。
对。
当血压低到某个数字不能够推动血液循环的时候，就休克了，那种是很危急的情况。所以呢，也不能掉以轻心。那一般的血压偏低引起的头晕，一般不是血压引起的，一般是其他原因，比方说没有休息好啊，有些药物啊，那些原因引起的头晕。
这个陈医生，您提到了低血压之外，我还想到了低血糖，好像低血糖也特别容易引起头晕，对吧？
对，也会，低血糖也会。当血糖很低的时候，我们说低血糖反应嘛，人体就会出汗，心跳加快，很强烈的饥饿感觉，有些甚至昏过去会有的。这时候呢，身体接到信号以后呢，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他就身体就会发动一些器官来迅速的补充这个血液里面的那个血糖水平，比方说肝脏啊，就动员把糖原分解来提供血糖。但是如果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有低血糖反应了，他又在打胰岛素，这时候身体是失去控制的，那么血糖不能够迅速的回升，这个时候导致低血糖的话很危险，会诱发心律失常啊，有些那个甚至猝死的都有。那头晕只是其中前面一个症状，所以确实那个糖尿病的病人也低血糖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各个系统都会导致头晕。
对对对，陈医生呢，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像冠心病引起的头晕它的特点？
冠心病，我们说一般冠状动脉发生问题的话，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导致的冠心病，如果心功能下降了，已经损害到心脏的功能了，这时候的头晕的原因非常多了，就是说一个是他心功能下降了，那么心脏能够泵血支配全身可用的血液就会减少，这么到大脑的也会减少，包括身体其他器官也会减少，这个头晕当然是我们是非常好理解的，对不对？
对。
但是其中另外心脏病里冠状动脉里面有一个有些导致的不是说心脏的射血功能下降，而是心律失常。比方说你有缺血导致房颤嘛，我们一般知道心房是先收缩，心室收缩，而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在60到100之间是正常情况下啊。那之后再放宽一点，在生理情况下，在运动的情况下，到180，或者是170一个这个范围内的话，心室每次舒张的时候能够容纳一定的血液回来，然后射出去的时候呢，才有血可以泵出心脏。但是呢，当房颤的时候，到心房颤动的时候，心房的收缩已经不规则了，那么只能靠心室的这个是舒张来吸引血液进来。这个时候它因为不规则会导致一定的射血障碍，它射出的血是不规则的，射出血的这个速度不均匀，很长时间就会有心悸啊，头晕的感觉。所以呢，头晕的病人我们要听听心脏，有时需要呢要做心电图，这个都是我们比较可以想到的比较常见的原因了。但是心脏还有其他的，如果是室颤，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平时为了锻炼身体，他去运动， 或者喝了很多咖啡，他心率非常快，这时候一做心电图，有甚至发生室性颤动，那个就有生命危险的。他的表现症也是头晕，也是我觉得，脑子不清楚啊，头晕晕乎乎的，那种也有，这种情况也不是说不常见，还是经常能够看到的。对心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导致头晕的原因的，
嗯，
器官很重要的。
对，那除此之外，像神经类疾病导致头晕的发生的话，那么它的一些症状该如何治疗等等这方面的内容，也请陈医生给我们谈一谈。嗯，
对，这个就神经系统，我们一般是分的中枢的和周围神经的。中枢系统呢，就是大脑，我们说从那个脊柱、脑干，然后到大脑两个半月到小脑，这个中枢系统的导致的头晕呢，我们把它叫中枢性的。这个中枢性的这个头晕的话，你比方说我说了严重的后果，比方说那个那中风了，
对，
那么人这个大脑是很重要的，各方面的功能都汇总到大脑，当大脑发生问题的时候，头晕这很好理解，它管平衡啊，管那个身体的那个意识啊，感觉输送，所以大脑如果有中风，有缺血的症状，这个头晕是我们最可怕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这个不常见，就当发生中风缺血的时候，出血的时候，单纯表现为头晕的不常见，但是是有的。像这种诊断呢，就是要靠一个是靠体检体征，像这种中枢性的头晕，你去检查眼睛，这个眼睛的运动会异常的。
哦，
一般正常人的眼睛眼球，你让他往左看往右看，它都很规则的，它的跟着你的指令来做的。
对。
但是，当有中枢性的那个发生的时候，有些时候的眼睛啊，它是乱，各个方向乱动的。你让它往哪边看，那个我们叫 nystagmus， 就是眼球震颤，上下左右它都会有这个方向的性的运动，这是中枢性的。这种时候要及早诊断的话，要到急诊室。有时候，做 CT 没有用。因为早期的出血啊 ，CT 看不到。
嗯嗯。
有些时候反倒很危险，一做了 CT， 哦，你没事了，不是中风，你可以回家了。其实呢，它是有中风的，所以要做检查，一般建议做核磁共振，这是中枢性的。甚至有些脑肿瘤的病人，他慢慢的在里面长的话，压迫其他的器官，脑室的其他部分也表现为中风，也是表现为头晕，而且是慢性的。长时间的这种头晕，这个是中枢性的。另外最大部分占数量最多的是周围性的，周围神经，主要是我们的那个第八对脑，就是管听力和管平衡的神经。那管平衡的就是前庭器官，前庭器官我们左右两个在耳朵两边，当我们的头左右转动的时候，窝管里面的液体淋巴液转动，就刺激了那个耳毛，它那个会有个信号发送到大脑，左右两边发送的信号是方向相反，力道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大脑知道我们的头在什么位置，身体在什么位置。当这个淋巴管因为不同的原因，比方说病毒感染，比方说细菌感染，比方说它那个里面运动的淋巴液有结晶，把我们的窝管堵住了，两边的淋巴液体流动速度就会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它们产生的电信号的强度也就不一样。那么送到大脑的话，大脑两边一比较，两边信号不一样，它会有个冲突，这时候就不知道是大脑已经有病变了。这个时候不，大脑收到信号就不一样，就会引起头晕。
嗯，
所以这个时候明显的，我们就让病人是坐着不动。就待在那个位置不动，他就不头晕了，是这他的一个具体的体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一种就是头的运动，让他头各个方向运动，这网上都有这个 maneuver， 这个就是种怎么样头来运动，就可以把这个症状解除，有些当场就可以治好这个头晕的病。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用药物，我们用药物就是抗组胺药，让两边的窝管都不工作，把他的信号阻断。这样的话，头虽然对自己本体就是位置的感觉下降了，但是呢，他也头不晕了，所以这也是晕车药的一个 基本的工作原理嘛。
哦、
如果有些人一坐车，一坐船就头晕，也是因为这个前庭器官发送了大脑的信号不一样引起的这个头晕，所以给吃了晕车药以后呢，让前庭器官两边都不给大脑送信号，这个头晕就消失了，是、
嗯、
一样的道理。
嗯，听了陈医生的介绍之后呢，我想普通民众和我一样，今天应该是收获很大。那经常出现头晕，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让他们的头晕快速的得到缓解呢？
很多病人就是，我头晕了，我要吃晕车药，不吃晕车药，就要吃头晕的药。
对，
很多病人就经常问我，给我点头晕药，给我头晕的药。其实没有一种药是针对这个症状来的。
嗯，
症状啊，就像比方说我发烧了，退烧药是有啊，但是这个头晕没有是一种药是说啊，我头晕了就给我吃头晕的药吧。这种药呢，我们说的治头晕要找到病因，首先确定这个为什么引起的头晕。比方说你吃安眠药引起的头晕，那么你就要尽量不去吃安眠药，就不头晕了嘛。没有一种药是说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引起头晕，然后我给你吃药头就不晕了，没有这种药物，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啊！我要头晕，你要给我吃个头晕药我就没事了，对不对？
对。
然后我要根据这个找病因，其实这种是很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碰到很多老人，他们吃的药太多了，十几种药，高血压的药会引起头晕，抗忧郁症的药会引起头晕。安眠药引起头晕，一些抗组胺的药也会引起头晕。其实这个药非常多，也是过敏，尤其是过敏的药也会引起头晕。所以呢，要找到病因呢，就把它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把可以不吃的药就尽量不吃。
嗯，
然后呢，这个头晕就会解除。没有一个药是可以一个药之所以头晕的。我们临床很常见的很多老人。他的头晕是怎么引起的呢？白天没有没不活动，白天不活动，坐在沙发前面就打瞌睡睡觉，然后晚上呢不睡了，晚上就不睡觉，然后又来吃安眠药，然后吃安眠药第二天就可以头晕，然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头晕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吃的很多药，当我们吃的药太多的时候啊，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配伍就不太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尽量还是少吃药，然后这个头晕才会解除。有你要是贫血的话，你把贫血纠正了，头晕就解除了。
嗯，
因为头晕要找病根，头晕呢就像是发烧一样，发烧你要去找发烧的原因，而不是退烧本身嘛，对不对？
对对对，
啊，是什么病毒感染引起的，还是细菌感染，还是阑尾炎，是肺炎？你把那个肺炎治好了，像那个发热不就解除了吗？
是，
这道理。
对对对。就像陈医生刚才所提到的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造成头晕，比如说像作息不规律啊等等。那像类似的一些作息习惯呀，包括饮食习惯呀等等，这方面有可能会造成头晕情况，能不能请陈医生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很好。那就是我们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跟头晕有关的啊。我说一些嘛，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睡觉失眠，有些人呢，睡不好觉就喝酒，一喝酒呢就助眠，好像对不对？
对。
一喝酒，哎，好像想睡，想有困意了，很多这样的人就睡着了，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有头晕。这种时候呢，因为是很多人喝酒喝多了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周围的人有没有这种体会？他喝酒很容易入睡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喝酒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激素，让人产生睡眠。但是呢，喝酒等这个酒消化的代谢以后呢，这种激素也就消失了，人就会醒过来。醒过来以后，这种人一般就睡不着了，哪怕是半夜，哪怕他还需要上班，第二天还要工作，他都睡不好了。其实长期的以来呢，这个喝酒会引起失眠的，然后这种失眠第二天很多人就会头晕，有这种感觉。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嘛。
对，
这是其中之一了。
嗯、
喝酒、
嗯、
这是我见到的最比较常见的。
嗯，
这是酒精没什么好处的。
嗯，
然后其他的有些个别的病人不多了，有些病人他喜欢用去使用大麻制品 THC。 来帮助缓解神经系统的这个压力啊、焦虑啊。如果是用的适当的话，也许是有用的吧。但是，用的多了，我见到的很多病人呢，用多了以后呢，他的睡眠啊，完全乱了，他的睡眠机制完全乱了以后，也是会头晕，很严重。
对，
所以那个时候把他那个身体调节好，回到原来的那个睡觉正常的睡觉循环的话，
嗯，
这种问题就会解决。
好的，听众朋友们，听了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我相信啊，您对于头晕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头晕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症状。有些头晕呢，休息之后可以改善，但是有些头晕呢，确实是疾病的征兆。如果不注意呢，就会危害身体健康。因此，对于经常有头晕的人，千万不要粗心。那么希望大家呢，尽快到自己的家庭医生那里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了解清楚自己头晕的病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得到一个解决治疗的方案，以免呢治疗不及时，使您的病情发展越来越严重。我们也特别感谢陈玉春医生今天呢花费宝贵的时间来给我们广大的社区民众科普介绍有关于头晕的相关医学话题。谢谢陈医生。
不客气。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